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2讲。今天王老师将继续基督论的第三讲，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福音无非就是基督。我们说若想认识基督，必须用信心去认识他，我们不只靠肉眼或五官去认识，也要靠他的道，靠圣经上的话去认识它。今天有许多的理论掺杂了许多人的思想在传讲着福音，你听过吗？你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救主，是管理万有的永活真神。要想真认识他，以下的节目我们不好错过，让我们听王老师今天谈基督论的偏差。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又一次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基督论，今天是基督论的第三讲。我们讲过基督论的大纲，我们分十个主题来讲，讲到基督论的重要性跟其他九个题目。那我们上一讲已经开始讲这个，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基督在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些特性、一些特色啊，我们已经有一些领受。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今天跟下一讲，我们要从这个基督论的偏差，早期教会的一些基督论的偏差来认识基督。你说怎么可以从偏差认识基督呢？那我们是在看偏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底正确的应该是怎样。所以我们看偏差的时候，就看见他的错在哪里，他这样子主张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会出现。那我们看这些偏差，六个基本的偏差的形态在初期教会都出现过了，也成为一个模式，我们将来可以来看见其他的偏差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们的毛病跟问题来。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一个偏差。第一个偏差是什么呢？是我们一般简单的说，是可以说叫做收养论。收养什么意思？说耶稣本来不是神子，不是神的儿子，后来才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子的。这收养论英文叫 adoptionism， adoption 就是收养。那这个他们主张基督本来只是一个人，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人。那他是在这个受洗的时候，蒙神特别用这个受洗当作一个印证。受洗的时候，这个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哇，这好像就是神的拣选了。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的父母是那么的虔诚，那么的公义啊，那么的圣洁，这个小孩子也是那么虔诚，那么公义，那么圣洁，那么懂事，那么得神的喜爱。所以那一天呢，神就选他，收养他做神的儿子，神的灵就临到他，然后他开始就拥有神性了，开始拥有神性。那这个是又称为神力的神格唯一论。这什么意思？说神格唯一，因为这一派他主张神只有一个位格，神只有一个位格，不像我们正统神学所讲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位之间还可以互相交往、分工合作啊，彼此相爱等等。他们不相信三个位格，他们相信只有一个位格。那为什么叫做神力的神格唯一论？神格唯一论就是神只有一个位格啊，神力的就是神的力量，是神的力量使这一个耶稣成为神子的，使他成为神子。所以不是耶稣本来是神，他说耶稣本来不是神，是神的力量拣选他，神的力量临到他，神的灵临到他，所以他就开始拥有神性。好，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叫做收养论。那么他拥有神性，他就开始来执行弥赛亚的任务。那么最后呢啊，他就这个完全与神啊合而为一了。这个是啊，有他们里面在细节上也不都是完全一样的啊，他们有的这样主张。我们刚刚谈到这一个收养论，是因为耶稣本来是一个人，他们主张后来被神收养成为神子，后来拥有圣灵，拥有神性，然后执行弥赛亚的任务，执行得很成功，后来呢果然跟神啊这样完全合而为一了。好，就是这一套基本的理论不是很难懂的。那么其实在这一派里面，在细节上他们很多的人主张也不完全一样啊。有人说啊后来已经完完全全拥有神性了，有人说啊他这个后来跟神完全就合而为一的。那所以这一些细节上啊，并没有很肯定的讲法，但是大体上都是认为神只有一个位格，都说耶稣本来只是一个人，后来啊才拥有神性的。好，那这个理论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个理论第一个不好在这里啊，它跟这一个圣经的启示有所抵触，这是第一个不好。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没有说神只有一个位格，圣经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耶稣了，所以神老耶稣是这个圣子耶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是老早就有的，不是后来啊才有的，他本来就有神性，不是后来才有的，他与父原为一，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他不是后来才成为神的。所以如果你主张这个收养论，或者所谓的这个神力的神格唯一论的话，那么就是跟圣经的启示抵触了，那么就对圣经的权威啊就有问题了。圣经的启示是神的启示，那你跟神的启示抵触，那么你就是否定了圣经的权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否定圣经的权威呢？他们会有这种主张，这是我们来讲他的第二个错，就是因为他尊重理性过于尊重启示。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啊。如果圣子是上帝，圣父也是上帝，那岂不是变成多神论吗？所以他们是一番好意，他们为了维护一神论，就说耶稣本来不是神，他只是人，是后来被拣选拥有神性，后来与神合一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样解释来自圆其说，这样比较合理。 那么如果耶稣是神，圣父也是神，那么 变成多神论呢？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不合理。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本来不是神，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子比较合理，所以他们就主张这样的理论。所以他们认为合理，和什么理？和人的理啊，人的理性。所以他们是尊重人的理性过于尊重神的启示。即使神说耶稣是上帝，圣父是上帝，并没有不合理，那是神自有神的道理，神是合理的，但他不是在人理性的范围里面，他不是反理性的，他是超理性的，他在人的道理之上，他还有他的道理，所以他是三又是一，这对神来讲并不困难。我们讲三一神论里面已经讲过了，人的理性有困难，可是对神来讲他又是三又是一，对神没有困难。所以他们为了合乎人的理性，就把耶稣说成本来不是神，本来不是神，那这样就违背了圣经的启示。好，这是他两个错，一个是违背他跟圣经的启示抵触，第一个跟圣经的启示有所抵触，违背圣经的启示；第二，他尊重理性过于尊重启示，尊重人的理性过于尊重神的启示，这是第二个错。第三个错更严重了，前面两个已经很严重，第三个错也是很严重，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好很好，那么他就可以被拣选成为神的孩子，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效法耶稣这样子，我们做个好人，那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你知道这个意思，耶稣因为父母很虔诚，他又很乖巧很好很成熟很美好，所以就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子了。换句话说，我们效法耶稣的这个方式，我们也可以得救了。一个好人因为自己的好啊，就可以成为神的孩子了，那就不需要救赎了，那就破坏了因信耶稣而称义这样子的基督教的基础，就被破坏了。圣经告诉我们必须经过救赎，罪得赦免，耶稣的救赎，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孩子。可是竟然有一个人啊，约瑟的儿子耶稣啊，他不要经过救赎啊，一个好人不用经过救赎就可以得救，这就破坏因信称义的道理。当我们知道耶稣是不需要救赎的，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可是按照这个收养论，耶稣是个人，那只要人，人就应该被救赎啊。耶稣竟然因为他的好啊，就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那这样让我们有一条道路，就是可以因行为称义，那么就跟其他宗教一样了。那基督教最宝贵的因信基督称义，因为救赎而称义，就被破坏了。那这是另外一个错误。还有什么错误？他至少还有第四个错误。耶稣如果只是一个人后来才变成神子的，那么就表示说上帝并没有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来体恤人，来活在我们中间，来经历各样的试探啊，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替我们定死。神里面的第二个位格，亲自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来为我们死，这样一个圣经重要的神爱的一个表达也被他们破坏了。因为他们照他们这个理论，那一位耶稣他不是神的孩子，他是人的孩子，他只是人的孩子，所以神没有爱我们的地步，一个地步亲自道成肉身，所以这样就是对神的爱打折了，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不合圣经所表现的神爱我们到一个独他的独生子也是神，他就这样来为我们来到人间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所以这个神的爱被打折扣了。所以这是他的四大错误。 这四大错误，我们刚刚讲过，这个错误的产生并不是有一个坏的动机啊。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番好意啊。这个主张收养论的这个主要的有两个人物啊，一个是提阿多士啊，是主后第二世纪的人，一个是这个叫做保罗，但不是圣经那个保罗，是叫萨摩沙拉的保罗，是住在萨摩沙拉这个地方的保罗，是第三世纪的人物。他们先后啊都有这样的理论，他们是一番好意，就是要维护一神论，可是却牺牲了启示，只为了合理牺牲了启示啊。这是第一套，这个否认的基督的神性。第二套是什么？第二种异端叫做这个形态论。形态论，这个形态论一个代表人物叫做萨伯留，这是第三世纪初的人物。萨伯留为什么主张形态论呢？仍然是一番好意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形态论？神经形态论，形态论简单的说就是这一位上帝只有一个位格，他还是唯一神格论啊。这一个上这一位神，他在三个时期用三个不同的形态来彰显他自己。在旧约的时候是圣父的时期，那么道成肉身，然后三十几年在世界上，这是圣子的时期，那么升天之后又变成圣灵的时期。所以他们主张这一位神有时候是可见的，有时候是不可见的。原来的旧约是不可见的，道成肉身就变成可见的神，升天以后又变成一位不可见的神了。有时候可见，有时候不可见。他们又说这个神有时候是被生的，有时候不是被生的。什么意思啊？原来在天上的时候他是非被生的，他不是被生的，他是原有者。可能来到人间呢，这神又变成被生的，被玛利亚生下来，然后升天之后又灵，灵又是非被生的，还恢复那个非被生的那个本质。诶，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很有理，很有道理。很多人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讲的。李长寿，这个呼喊派的李长寿，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三位一体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啊、哦，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医学家，他早上还在家里还没有出门的时候，他的角色就是父亲，然后他到医院里面去上班了啊、哦，他是一个医师哦，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医师，他那时候早上去上班就变医师了。他下午呢，诶，他因为很有学问的医师，所以他就到大学里面去教医学的课程，所以他下午到医学院去就当教授，所以是同一位。他在家里是父亲啊，去医院就变医师，到大学里面就变教授啊。这个尼托生也啊，这不是尼托，这是李长寿啊，他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一位三省的思想很普遍的，很普遍。回教也是一位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所以他们也喜欢这个一位三省的理论啊。回教喜欢一位三省的理论，这样认为这样子啊，就跟他们的回教比较相通的，因为回教不承认耶稣是神。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问题，就是违背圣经的启示。圣经不是一个位格的神，在三个时期啊，用不同的形态显现，不是的。圣经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三位就同在了。上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时候神的灵就是圣灵啊、哦。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且神在造天地的时候，耶稣在不在？耶稣在啊。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换句话说耶稣在场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神这是圣父曾经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创造诸世界。耶稣在，耶稣在。所以申言书里面也说有一位叫做智慧， 当神造天地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踊跃为，在神的面前踊跃为公司啊。这一个在神面前踊跃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应该就是耶稣了。所以本来旧约的时候，耶稣就在了。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所以耶稣本来就在，不是说圣父到了这个2000年前就变成圣子，不是这样子的。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三位也是同在的。我们看耶稣要受试探的时候，圣父就派圣灵来帮助圣子啊。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向圣父祷告，所以父在天上，他在地上是互相交往的，是彼此同在的。所以如果主张一位三行，那么这样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违背了圣经的启示，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样一位三行，这又称为形象的神格唯一论。他们相信神只有一个位格，有三个不同的形象。第一个问题呢，他违背了圣经的启示。第二个错是什么？他老问题，他也是尊重理性过于尊重启示。我们刚刚说这个撒伯柳不是一个坏蛋，他故意要讲异端，他是一番好意，他是为了维护一神论，他认为这样讲才是一神论。如果相信耶稣是上帝，圣灵是上帝，那就变成多神论了。他认为多神论是不合乎实界，不合乎圣经的，所以他就做这样一个解释。可是这样的解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除了刚刚讲的，他是为了一番好意啊，他为了合乎人的理性，他牺牲了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呢，其实三位从旧约到新约到永恒，都是永远都同在，都在的。那他这样子有什么问题？第三个错出现了，这个错也是很严重的错。如果上帝只有一个位格的话，那么请问，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不是上帝死掉了吗？如果上帝死掉了，又有谁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呢？那就没指望了，没有一位可以叫耶稣，没有另外一位可以叫耶稣复活了，因为至高者已经死了。如果耶稣不是死的，他是假死，他假死怎么能够替我们赎罪呢？因为我们有罪该死，他要真死才行啊。他如果真死，如果只有一个位格，那上帝就死了，神死掉了，那不是完了吗？那神死掉了，又有谁能够托住万有呢？这个万有的运行是神在维持的，不是自然而然就这样日月星辰万物就会欣欣向荣，就会运转不息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即使这个万物欣欣向荣，这个日月星辰运转不息，其实是神用他的大能在托住万有。但如果神死了，那万有不就解体了吗？不是永劫不复了吗？好，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神死了那还得了？所以如果是三位一体，那就没有问题了。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个位格，他死了，他用人的身份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已经被保存在父那里。过了三天，他是真的死了，替我们死了。过了三天，他复活了，他的身体又跟他的灵魂在结合了，而且在人间显现了好多次。所以这个就这样才没有问题。如果相信形象的神格唯一论，相信这个形态论的话，那么上帝死了那可严重了，那可严重了。另外一个问题，第四个错是什么？如果是形态论的话，那老问题又出现了。老问题又出现了，表示这个基督，这个救赎的这个基础被破坏了。怎么被破坏的呢？他如果不是人，他只是神用人的形态出现，暂时用一个人的样子出现，他不是人子，他只是暂时有个人的样子，他其实他只是神，他不是神人的恶性，他不是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人的罪就还在人的身上。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不是人， 那么他就不能用人的身份替人来担罪，因为上帝自己已经定了规矩，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那么既然他只是神，他没有神人二性，他不是真正的人，他暂时只是一个人的样子，他不是人，那么表示说没有一个人替人来担罪，表示罪还在人的身上，他必须是人才行哦，要不然救恩就无效了，因为人的罪要由人来赎，人的罪要由人来担，耶稣必须是人才行啊。所以照形态论来讲，耶稣根本就不是人，既然耶稣不是人，那么人的罪就还在人的身上，那这个问题可严重了，这是形态论的错误，这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初期教会的特土良对形态论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形态论是什么，是他说这个撒伯柳是形态论的领袖，他是赶走的圣灵，定死的圣父。哇，这个他不要其他两位，父也死了，灵也没有了，那这样问题可就严重了，完全违背了神的启示。好，这个是关于第二套，就是形态论。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套，第三套叫亚流主义。为什么叫亚流主义？因为这是第二世纪后，这个亚流这个人物，他活到了第三世纪初，256年出生，到主后336年才死，他活了蛮久的，活到80几岁。他是北非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他呢，主张什么？请注意，他主张基督在万古以前被生，主张基督被生是问题不大，因为诗篇里面说，父跟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父子之间可能有一个生跟被生的关系，所以初期教会也有这样的主张，说耶稣是在永恒里面被生的，主张被生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在上一讲有提到，父因为有子才叫父，子因为有父才叫子，所以父跟子这两个头衔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那么说耶稣在永恒里面被生，这样讲没有问题。可是亚流说什么？亚流说他是在永恒里面，他不是讲在永恒里面被生，他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生。那么耶稣曾经有不存在的时候，但是他比其他一切的存在都提早出现，其他万有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了耶稣，他是很早很早以前就被生了。好，他这样讲，基督曾经有不存在的时候，那么他到底这样基督是不是人呢？他又说基督不是人，因为基督远远的超过人，远远的比人早出现，而且他的地位远远的大过人，他是最像神的，可是呢又没有像神那么永恒，他是最像神的，又没有像神那样的全能，他很像神的全能就是了。所以他在讲什么？他为了维护一神论，他也是一番好意，他就把耶稣讲成不是跟至高神同等了，无论在时间上地位上都稍微低于那至高神。好了，那你说这样讲有什么不好呢？又不是讲什么坏话啊，也无伤大雅吧，没关系吧？其实有关系的，这样讲的问题可大了。他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跟前面两派一样，就是说他违背了圣经的启示。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是后来才出现的，圣经清清楚楚的讲，我们都会背，这道太出于神同在，太出于神同在，所以本来就在，不是后来才在的。好，所以他违背了圣经的启示。第二大问题也是老问题，我们刚刚讲过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就是尊重人的理性过于尊重神的启示，他以为这样讲比较合理，这样讲才不会变多神论，这样讲一加一加一就不会等于三啊， 这个这样讲呢，这个为了解决这个算术的问题，他就说耶稣啊是后来才出现的，他是比至高神稍微低的。那为了巩固那个至高神那独一至高的地位，他就说耶稣不是跟至高神一样永恒一样至高的。所以把神讲成什么一个情况，把神讲成一个像半神半人这样的东西的，远远大过人，他就不是人。那么却稍微低于神，又不是神，那这样是什么东西啊？又不是神又不是人，又不是神又不是人，那问题可严重了。如果他不是神的话，那么他凭什么赦免人的罪呢？对不对？这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们人也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我们赦免人的罪的时候只是说我不再计较了，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没有除去对方的罪？没有啊，那个罪还在他的身上，只是你不再去计较而已，你不再追究了。只有神才能真正赦免人的罪。神说我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我把你的罪除去了。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他好多次说你的罪得赦了，那岂不是说谎话吗？所以他如果不是神，他就没有资格赦免人的罪，那神的赦罪就，耶稣的赦罪就无效了，无效了。那么如果他不是神，那就表示神没有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了。如果耶稣不是至高神的话，那这个神的爱就被打折扣了。反过来说，他讲了这样一个耶稣，这个摇摇主义又不是神又不是人，那他不是人的话，那问题可大了。我们在前面讲过，那如果不是人的话，那表示人的罪还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要由人来接受罪的刑罚，要由人来代赎啊，要由人来死啊。如果死在那上面那个耶稣不是人，他只是一个半神半人这样非神非人的东西，那人的罪就还在人的身上，因为没有由人来承担，那么救恩就无效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耶稣不是至高神，那我们为什么拜耶稣呢？那岂不是变成拜偶像吗？因为我们只能拜至高神，那我们又拜耶稣，那变成拜偶像了，那又违背了世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错误又出现了。所以你看，凡是有教义上的破绽，那就会产生一些别的错误，产生一些别的错误，如果不悔改，一直坚持这样的错误的话，那么就对圣经的权威就不尊重了，那不对圣经的权威不尊重，那就会违背了很多重要的影响到我们得救的真理了，那就可就糟糕了。那这亚流主义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古代的东西，亚流主义在今天又在流行。今天亚流主义最有名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领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亚流是谁，如果他们知道亚流的错误的话，他也不会走这条道路了。他们的领袖主张这个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有一个叫罗素的人，他主张啊这样子的理论，他创办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为什么主张这样一个理论呢？也是一番好意啊！他们认为如果耶稣是神的话，就会变成多神论了，所以他们就主张说啊，这一个耶稣他是曾经有不存在的时候，他是后来才变成神的。那么他们这样主张还找了一些圣经的根据哦。他们怎么找圣经的根据？他们不要我们一般的这本圣经，他们自己重新翻译圣经啊。比如我们读过的这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很清楚说这个道耶稣就是神啊。可是他们就自己翻译，他们不翻成道就是神，他们说道是一位神。那么他们的英文圣经这个一位神就用 a god 一个神，那个 God 用小写的 G， 不用大写的 GOD， 用小写的 GOD。 那换句话说，他们不认为耶稣是那个至高神，而是成为一位神，后来被赋予神性的，是这样做这样的解释。他们不但把这个相关的圣经都照自己的意思来重新解释。那比如说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五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我们都耶稣是神的像，是一切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一切被造，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首生的，他们就把它解释成说，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在第一个被生下来，第一个被造的。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首生这个希腊文叫 protokos， 这个 pro 是很熟悉的一个字，到今天英文来常用的 pro pro 是表示是领先的意思。有一个电器的牌子就叫普腾 pro。普腾 ,pro 是意思，就是首先的意思，是领先的意思。那 tokos 是生下来没有错。这 protokos 是首生的，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是一个直接的翻译。那个直接的翻译重点不是在强调耶稣是第一个被生的。这个重点在强调说耶稣是众生之首，他是做首领的。在我们没有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的，他是我们的头，我们一切都从他而生的，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的头，是讲这个意思。他是一切之先，他就在了，他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头，是强调这个，而不是强调他是第一个被造的。所以他们就故意把他翻译成说他是在一切被创造的当中第一个被生的。哇，就故意把耶稣矮化了，把他变小了。有一次有耶和华见证会的人送一本图画的耶稣生平给我的孩子。那我看见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我还没有看我就知道一定有问题的。那么一般人看不出问题，说这个很好啊，这是耶稣生平啊，在讲这个玛利亚怎么样受圣灵感孕，把耶稣生下来，然后受洗，然后传道，然后医病，然后复活升天，看这个样子好像跟一般的耶稣生平没有两样。可是我花了两三分钟时间翻几张图画，看到耶稣受洗那一页，我就发现他们给小孩子看的这种图画书也是经过他们加工的。他们说，你看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他们这样解释，表示神是在天上的，那么在这个受洗的这一位就不是神了，不是神了，是在受洗这一天神才收他为儿子。你看他又跟收养论结合了。所以他们连给小孩子看的耶稣生平看起来好像是合乎圣经的，里面他们的加工加料，加上他们的神学，说你看吧，耶稣本来不是神，是这一刻才被收养成为神的孩子。所以这个就是亚流主义，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已经跑到中国来了，中国政府还不太容许他们发展，可他们已经悄悄的在发展。我们要小心这一些把神讲成只有一个位格，否认了耶稣是至高神，就是异端。我们要严厉的抵挡，要不然会被绊倒。我们今天关于异端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在下一讲还要讲另外三种形态的异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基督既奉上帝差遣，他所说所行一定都合乎真理，一定都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他为至大的真神。我们所听的是怎么样的福音呢？无非是他降临人世间，为要帮助世上的人，而且使天父成为我们的朋友。 他所做的是什么事呢？无非是他为我们传讲上帝的道，又为我们受苦，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看，从他的行为上，我们清楚看见了天父的心肠、天父的旨意和天父的工作，又完全看见了天父，认识了天父。如果不在基督里认识上帝，我们就永远寻不见，因为借着信，我们的眼睛将得以明亮，我们的理智得以更新。亲爱的朋友，记得继续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3讲，王老师将继续谈基督论的偏差。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